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59篇，接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25。这一篇生命读经是一篇总结的生命读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圣经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读。在本篇生命读经中，我想进一步说到时代转移的需要，就是需要从旧约的经纶出来，转入神新约的经纶。我们首先来看旧约经纶的消逝。关于时代转移的事，我们可以来看彼得的事例。在变化山上，彼得领头向主提议搭三座帐篷，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主耶稣。他还说话的时候，看那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看那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面伏于地，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消失了，只留下耶稣。彼得提议把摩西和以利亚，就是律法和申言者，与基督一同留下，但神取走了摩西和以利亚，只留下耶稣。在新约里只该留下耶稣，耶稣是今日的摩西，将生命之律分赐到信他的人里面。耶稣也是今日的以利亚，在信徒里面为神说话，并说出神，这就是神新约的经纶。马太福音17章1至8节清楚的启示，耶稣来了，摩西和以利亚都要过去的事实。摩西和以利亚代表整个旧约，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申言者。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认为旧约有两个主要的部分，就是律法和申言者。他们甚至把诗篇也看作律法的一部分。因此，摩西和以利亚过去了的事实，指明由律法和申言者所构成的整个旧约都过去了。彼得有在变化山上看见异象的经历，后来在他的第二封书信里，他说到在那山上所发生的事。这启示在彼得后书1章16到18节，我们来读一下。第16节说，我们曾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来临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构无稽之事，乃是做他威荣的亲眼见证人。第17节，因为他从父神领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显赫的荣耀中有这样的声音向他发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18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发出。那么，当雅各坚持将旧约经纶与新约经纶一同保留的时候，为什么彼得没有说到这异象呢？我觉得这点很难领会。在《使徒行传》21章，彼得难道不记得他在马太17章所看见，后来在彼后1章所写的异象吗？彼得必然知道旧约经纶已经消逝，在变化山上，他对这事必定有深刻的印象。他听到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也看见摩西、以利亚与耶稣在一起，然后他看到摩西和以利亚消失了，只留下耶稣。彼得已经听见这话，看见这异象，为什么在《使徒行传》21章却静默无声呢？他为什么不起来说，雅各弟兄，让我告诉你我在变化山上所听见所看见的。摩西和以利亚就是律法和申言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该再在持守旧约的经纶，这样做是违反神在他新约经纶里的行动。然而彼得在《使徒行传》21章却保持恋默，没有这样对雅各说。同样的，圣经也没有指明与彼得同在变化山上的约翰在那时刻对雅各说到这事。彼得和约翰都没有站起来， 为他们在变化山上所看见的异象和所领受的嘱咐做见证。我们来看三个强调的嘱咐。在马太28:19-20上，复活的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的万民是指外邦人。门徒受嘱咐将门徒进入三一神里，借此使他们成为门徒。主在马太28:19对门徒的嘱咐是非常重的。按照马可16:15，主在复活后升天前嘱咐11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这节的受造之物主要的是指不同的民族，虽然它所包括的比这更多。例如马太28:19，这里主嘱咐门徒要传福音给所有的人，给万民。主耶稣在复活后升天前还对门徒说了别的话，指明福音该传给万邦。在路加24:47，他告诉我们，人要靠着他的名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我们若是思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末了这三个嘱咐，就会看见这三个嘱咐是多么有力、明确、强调且绝对。我们现在要来看耶路撒冷掺杂的光景。对耶路撒冷掺杂的光景，彼得和约翰都静默无声。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做了什么去消减这掺杂，反之按照路加在《使徒行传》的记述，只有保罗对这事有负担，彼得和约翰似乎并不关心这事。他们若是关心，就该刚强地对雅各说，雅各，早在你得救以前，我们就听见了旧约经纶已经过去的话，也看见了这异象。按照新约的记载，使徒行传21的雅各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与主其他的兄弟是在主复活后得救的，不然就是在主复活前不久得救的。因此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末了所记载的嘱咐，其中一两次雅各可能在场，他必定知道主已吩咐门徒向万邦传扬福音。为什么门徒包括雅各似乎都忽略了主说要向万邦传扬福音的话，却那样的注意旧约？主给门徒的启示和嘱咐是清楚、明确、强调且绝对的，因此所有的门徒都该清楚神的经纶。但在耶路撒冷的光景当中，没有人关心主的嘱咐，他们反倒赞成旧约时代安排与新约经纶的掺杂。使徒行传31:19说，保罗问候了雅各和众长老之后，便将神借着他的执事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都一一述说出来，他们听见了就荣耀神。然后雅各领头对保罗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雅各说这样的话真是羞耻，我若是彼得听到这话会深感羞耻。在使徒行传开头的章节里，彼得是勇敢的，他和约翰面对议会的反对的时候都很刚强。然而在15:21，彼得似乎失去了他的胆量。按照保罗在加拉太2的话，彼得甚至在这掺杂的事上装假。在使徒行传21，耶路撒冷的光景是何等可怜，我们都需要对这光景的图画有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不该责备彼得，因为原则上我们今天也在同样的处境里。从使徒行传15的时候起， 保罗邻里就深受耶路撒冷这光景的搅扰，这样说是正确的。因着他对这光景负担沉重，他在第三次出外禁止的旅程中就无法忘记耶路撒冷。在19章21节，他邻里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他的定义不仅是要完成他对耶路撒冷贫乏圣徒之需要的爱心关切，更是要与雅各并其他的人对那里的掺杂有所交通。表面看来，保罗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是要将外邦信徒财务的帮助带给在犹太的信徒，实际上在保罗的灵里和心里，那是关心耶路撒冷那可怕的光景。耶路撒冷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源头，按照保罗的领会，那源头已经受到污染，因此他无法平安地在主的行动上继续往前。他知道无论他在外邦世界成就了多少工作，来自耶路撒冷那污染的水流总会流到那里。保罗领悟这点，便领里定义回到源头，想要清理那光景，除去污染。他也渴望从那里去罗马，甚至到西班牙开展福音，以执行神新约的经纶。我们来看主不能容忍以及他主宰权柄与同情。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似乎没有机会对那里的事有所帮助，反之门是紧闭的，他被雅各和长老们逼到非常为难的处境里，他没有出路，就按提议行事到殿里去，要与那四个有拿细尔人院的人一同行洁净的礼。然而我们看见过主是不容忍这事的。在21章23、24节，雅各对保罗说，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说你的事都是虚的，反而你自己却是按规律而行，遵行律法。我们已经看见23节的愿是拿西尔人的愿，与拿西尔人一同行洁净的礼，就是与他们一同成为拿西尔人，和他们一同还愿。26节接着说，于是第二天保罗带着那四个人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上供物。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拿西尔的愿不是普通的愿，乃是特别特殊不平常的愿。不仅如此，与拿西尔人的愿有关的祭也是特殊的，因此很难相信使徒保罗会回到殿里有份于拿西尔人的愿，等候祭司为他和其他的人献祭。按照保罗在罗马书与加拉太书中所写的，他不该回到圣殿，也确实不该有份于这愿，因此主没有容忍这光景。我们并不惊讶，保罗也许想保持和平，但主许可一场抵挡保罗的大暴动发生。像保罗这样的使徒写了罗马书与加拉太书之后，还与那些有拿西尔人愿的人一同还愿，与他们一同到殿里行洁净的礼，然后留在殿里等祭司来献祭，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主容忍保罗在18章18节私下许愿，但不容忍他在21章与那些有拿西尔人愿的人一同还愿。事实上保罗甚至在18章也不该许愿，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已经宣告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里保罗似乎说，我这个犹太人保罗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而保罗以犹太人的方式许愿，就是生活像犹太人，不像基督徒，因为他随从的是犹太人的做法， 不是基督徒的做法。耶路撒冷所有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信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实行犹太人的做法的时候，难道忘了基督徒这名称吗？基督徒该以犹太人的方式许愿感谢吗？若是不该，保罗为什么继续实行犹太人的做法呢？主虽然容忍那做法，却没有容忍使徒行传二十一章里面保罗在洁净的日期满足等候祭司献祭的事。从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起，我们看见主特别的主宰权柄，我们也看见他的同情，以便保罗是忠信的，他甚至愿意为主的名冒生命的危险，他预备好为主耶稣的名死在耶路撒冷。另一面，保罗仍然是人，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由不得自己，主没有得着比保罗更好或更忠信的人，因此主来干预，首先拯救保罗脱离耶路撒冷的掺杂，然后拯救他脱离设谋杀他的犹太人，至终他被罗马人监管，从扰乱和骚动中割开。这样主就给保罗一段宁静的时间，写他末了的几封书信，特别是给他机会写四封极重要的书信：希伯来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现在我们简要的来看这四封该合成一组的书信。首先我们来看这四封极重要的书信里的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我们看见基督远超犹太教的一切。犹太教有神，按照希伯来书一章，基督就是神。不仅如此，在希伯来二章，我们看见基督也是人。犹太教里的神仅仅是神，但新约里的神是神也是人，乃是神人。基督是这样的神人，超越天使，就是犹太教里面另一个重要的下目。不仅如此，希伯来书还启示基督超越摩西、约书亚和祭司亚伦。按照希伯来书，基督所立的新约超越摩西所立的旧约，基督独一的祭物超越旧的祭物。现今神只在意基督独一的祭物，这祭物已了结并顶替旧约的一切祭物。在希伯来书，保罗呈现一幅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旧约的事物已经过去，现今留在神新约经纶里的乃是耶稣基督，那包罗万有的一位。保罗有这样的看见，就不能容忍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与过时之旧约经纶的较低事物来掺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保罗指明犹太和外邦所有的信徒都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看见神的呼召，其结果乃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以弗所书二章，保罗接着指出，旧约律法一切的规条已经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废掉了，好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在第三章，我们看见基督的丰富需要成为召会生活的构成成分，我们需要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被充满，成为三一神一切的丰满，成为他完满的彰显。在第四章，保罗说到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位主，一位神。基督的身体是由三一神构成，并与三一神调和成为新人。在第五章，保罗接着指明新人该在灵里被三一神充满，好过着在基督里彰显三一神的生活。末了，在以弗所第六章， 我们看见必须为神的国打属灵的仗，这是以弗所之启示的简短摘要。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三章七节，保罗说，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律法说是法利赛人，然而他把一切犹太教的事物，一切旧约的事物都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保罗知道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基督必须是一切，因此保罗追求基督，使他可以过一种生活，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哥罗西书，按照哥罗西书的启示，基督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基督是神给众圣徒的份，他是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他是神的奥秘，是神格的具体化身，我们的节期、月朔、安息日和我们的生命。在哥罗西书，我们看见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一切。过了哥罗西书也清楚地说，在一切信徒所组成的新人里，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隔离的和未受隔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若将希伯来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放在一起，就会看见对保罗这样一位蒙光照的人来说，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没有别的，只有基督。然而保罗末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所看见的乃是掺杂，基督的事物与旧约经纶的事物掺杂在一起。最后我们要来看归向基督，我们的生命树、玛拿和筵席。包罗万有的基督借着保罗完成的指示得以完全启示出来。保罗的十四封书信，特别是希伯来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皆是基督是召会与众圣徒的一切。但到写启示录的时候，对包罗万有的基督的看见几乎已经失去了。这有启示录二和三章的七封书信可以指明，基督就是身体的头，来呼召得胜者胜过堕落的光景。启示录的得胜者不只是胜过罪、世界与肉体，特别是胜过那对包罗万有的基督失去清楚看见的堕落光景。在启示录二章七节，主耶稣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二章十七节他接着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了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不仅如此，在三章二十节主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这些经节说到生命树、隐藏的玛拿与主一同坐席。主在这里似乎说，你需要享受我，忘记外面的做法和形式，直接回到我这里。我是你的生命树、玛拿和筵席。要转离堕落召会一切的掺杂与顶替我的事物，回到我这里，我是你的一切。今天堕落光景中的难处，乃是许多事物顶替了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需要转离一切的顶替，直接归向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树，我们隐藏的玛拿，我们的筵席和我们的一切。我们需要凭享受归向这一位，而不仅仅是凭道理。我们需要归向他，不仅是凭客观的认识他，更是凭享受他做生命树、隐藏的玛拿和筵席。胜过今天基督徒中间堕落的光景，直接回到可享受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树、隐藏的玛拿和筵席，乃是真正的转移。 这就是脱离老旧堕落的宗教，转到现今的恢复里，恢复对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今天这位基督不仅是赐生命的灵，他乃是七倍加强的灵。我们需要有全面的景象，看见今天堕落的光景，也看见主的心意乃是带我们归向他自己，使我们得以完全恢复对他的享受。我们每天只该知道一件事，就是享受基督做生命树，做隐藏的玛拿和做宴席。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一切，甚至做我们的白衣和白食，使我们成为神永远居所建造的材料。我们今天的需要乃是凭着享受经历，从堕落的宗教转移到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实际里。